亚伯拉罕的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9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所传讲的信息 The Faith of Abraha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424A。 很高兴今天下午再次来到这里，那继续我们小小的学习。那我真希望我们能够那这么说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可以聚在一起。那你知道那这里有某种的东西，那我们总是这么说呢，我们要把那手伸进蜜罐里。那你知道蜜罐是什么？那这样我想起了几年前，那在没有相机的时候，那你总是能看到一些东西。那我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的山上钓鱼，那里是小溪鳟鱼的故乡。那我喜欢钓鱼，我在那儿搭了个小帐篷，那是大概两天的徒步的旅行。那在高高的山上，那里是那白尾鹿的家园，那只是为了在聚会往后放松一下，让我的神经平静下来。那所以那这天之前我一直在河边钓鱼，那里有个很好的洞，我知道洞里边有几条溪鳟，但灌木丛很碍事，我没法前后甩动我的钓鱼线。所以那天早上我就想，那我要去钓两三条鱼来做早餐，我要带上我的小斧子把灌木枝子给它砍掉。那在回家的路上，我早上吃点鱼，那在回来的路上我听见了一些声音，那我就躲在一小丛的灌木后面看，那发现一只老母熊还有两只小熊进了我的帐篷。那我的东西几乎无一幸免，那并不是他们吃了什么，是他们破坏的东西。那就是那个火炉管，那连在牧羊人的火炉上，那里熊坐上去跳上跳下，听着他咯吱作响，那只好把它捣成了碎片。那里是熊妈妈发现了我，那他跑开了，那对他的孩子们咕嘟了说了些话，那其中一只和他一起离开了，另一个小家伙还坐在那儿。我环顾了一次周围，一只生锈的那老的步枪，那点儿口径的，那我一把手斧，倒不想把小熊变成了棍儿留在森林里。那你知道如果你杀了熊妈妈就会造成这种的结果，那让我知道如果你和那幼崽接触呢，熊妈妈可能会来抓你的，所以这样我很为难。那于是我走到一边，那我想那小家伙那为什么不动呢？那他一动也不动，熊妈妈不停的对他咕囔着，那他只是坐在那儿，小家伙背对着我这么坐着。那我躲在后面，我想他对什么东西这么感兴趣，那我就朝那边绕过去，要看看是什么东西。那我喜欢包煎饼的，多少人喜欢？那我总是给自己带上一小桶的糖浆，你知道，那一大桶，因为我是浸信会的，我不是把糖浆撒上去，我是给煎饼施浸，你知道。我真的会把糖浆厚厚的浇灌下去。那这小家伙把我的糖浆桶给露出来，那他的浑身都是糖浆。我从没有见过谁弄了这么多的糖浆，那他不知道怎么把糖浆从桶里边拿出来，所以他把小爪子伸下去，然后再舔，就像这样，你知道，那一直在舔。我说从那边出来，那他回头一看，眼睛里都是糖浆，那他眼睛都睁不开看我，那他终于睁开了眼睛看见我，再继续吃糖浆。我想这样，我想起了老师的五旬节的教诲，那把手伸进了那蜜桶里边。那只是那这个不是糖浆，是蜂蜜，那到处都是，你知道，那没有定罪感，没有恐惧，没有什么可惧怕的，那神就在这周围，我们只是在吃蜜，那只要不停的吃蜜，那就一点也搅扰不到它。那奇怪的是在那泡透了桶，我说是，那我用什么合适的词儿？那克里伯尼君在哪里？就是肯塔基州的表达方式，泡透了。那不管怎么说，他把桶里边所有的糖浆都倒了出来之后，就跑到他妈妈还有另一个小家伙那里。那奇怪的是那他们把他舔了个遍，那得到了他身上留下来的蜜。那你知道，当我们进入聚会时，你往各处去，那其他人可以舔食我们所得到的经历。没错，就是为了得到蜜，然后太奇妙了。我很爱这个，永远都不会够的。那我们一直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今天我想来读一下22章14节，那只是为了得到一个主题，那设定一个题目，那然后 我想回到17章，我们昨天所讲的，神以全能神的名向亚伯拉罕显现。那现在我们来读圣经。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诺。那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那愿神把他的祝福加添在他的道上。耶和华以诺，那耶和华以诺意思是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神有复合的救赎的名字，耶和华以诺，耶和华拉法医治者，那等等，那耶和华我们的盾牌，耶和华我们的平安，那所有这些名字都是不可分开的。那这是耶和华彰显的本质，那这是他的本质。耶和华以诺，耶和华必为自己预备祭物。那耶和华拉法，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如果他不再是耶和华拉法，那么他也不再是耶和华以诺了。那如果他不是耶和华以诺，那就没有畏罪的赎罪祭了，你仍在罪里。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诺，主预备的祭物耶稣基督，那他也是耶和华拉法，主是医治者。你无法把神的本质给他分开。瞧，他复合的救赎之名。那昨天晚上我们稍微回顾了一下，发现了我们所站的立场。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那神应许透过他和他的种子要使万国得福。那你们能明白吗？那如果能请说阿们。神遇见了亚伯拉罕，借着拣选呼召了他，我们明白我们也是被选召的。神即预先知道万事，那就在创世以前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一次当我这样声明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那么传福音还有什么用呢？这是他的一部分。那耶稣解释说，有一个打鱼的人，那到海边去撒网，那当他们把许多的东西围起来，那拉进来的时候，那其中一些是鱼，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蜘蛛啊、水龟啊、青蛙的等等。那些人是渔民，那我是个渔民，那这些都是渔民。那他们正在湖里的每个角落里边捕鱼，那我来撒网，和他们一起在这些的角落里边捕鱼。那我把网拉进来，那福音的网把所有的都收了进去，那我把它拉上来。那有些是鱼，那有些是水龟，那有些是蛇，有些是青蛙，那有些是小龙虾，那还有一些是蜘蛛。那我来做一个演示。那首先你知道，那这个老乌龟从壳里边探出头来说，反正我也不喜欢这种老师的圣洁，爬了爬了爬了，他就回到泥地里边去了。那他就是这样的。那接着曾下到过祭坛，接着曾被福音的王缠住了。那蜘蛛太太来了，他欢呼着说，嘿，那不能没有桥牌派对，那你必须与众不同，穿的与众不同，那表现的与众不同。那他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直接回到水里边去了。瞧，这什么？那本来就是个蜘蛛。那个乌龟一开始就是乌龟，那鱼一开始就是鱼，那这湖里边有那么多的鱼，那他们要组成基督的身体。那这就是我的聚会在美国不那么成功的原因。那这个身体已经差不多完成了，美国成了一片焦土。有奥罗罗伯茨、葛培里、杰克舒勒、 A 艾伦，那各种不同的渔网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直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打捞干净了。那这个时代在美国结束了，教会封了印，等候着主的到来。行，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还有其他的合唱，那不久前我在波多黎各待了9个晚上，那就在我来之前，那在波多黎各，那他们登记了有40000人从这9个晚上的聚会中重生了。那我在美国要像这样得花6年的时间走遍美国，而且大多数人还都是已经去过一次教会，但后来又回去了的人。 我相信是某个伟人，也许是提奥斯本，然后某个人曾说过，那没有人有权听两次的福音，而有些人却连一次都没有听过。没错，但是瞧美国人有钱，而他们却没有。我是个穷人，那我没有资本，我走到哪里都是站了卫生，从未收取过奉献，从未做过，就接受人们自愿给我的。那然后我就把这些钱攒起来，一旦攒够了，那就立刻带着这些钱去异教徒那里传福音。我必须为你们的十一奉献做出交代，是你们把它给我的。那因此罗伯斯先生，那罗伯斯弟兄，我们都认识了，他是个伟人，他无法站在这里拿着。那我估计他每天的开销大约就是$10,000。那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是多少，那我听说可不里有广播时每分钟是$25,000。你知道我的开销是多少吗？每天$150。那我几分钟前还在跟莫里森弟兄交谈，他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若有机会路过到我的教会来，那对你这样的来说收取的太少了，那我的教会只能够容纳600人。我说我刚刚在一间教会结束了20个人的复兴，20个，明白？我保持着小规模，这样就可以去神指引我去的地方，无论他在哪儿。瞧，罗宾是在批评其他的弟兄，他们有电视啊等等，神在其中使用他们。瞧，但至于我，我只想做伯拉罕弟兄。那很小，神领我到哪里我就可以去哪里，无论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去就好了。瞧，那如果主想让我去海外，首先你知道那大的事情那就会发生，那这怎么回事？主说那我要呼召你到印度去，呼召你去这儿去那儿，那我就尽我所能的跟随，那这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永远不想成为什么大人物，我想诚实，对人们诚实，因为我必须在审判中再次见到他们。那我们是蒙神呼召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并不是人在寻求神，而是神在寻找人。那然后我们，那圣经说，那这里大地根基以来，我们的名字就写在了册子上，圣灵在这里边搜寻他们，带他们进来。因此那这约不仅仅是与亚伯拉罕立的，也是与他的种子立的，那并不是肉身的种子，因为他有那8个儿子，但是那连以撒的一共9个儿子。那因为他为是玛利亚的为他的妻子，又给他生了7个儿子，那撒拉死后的另一个妻子。所以你看，那不是他的种子，他的种子是应许的种子，那就是以撒。那么要查考的，那从以撒来的基督，通过基督给凡受造的人传来了福音。在基督里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产业的。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一切话都给了他之后的种子，那我们通过基督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因此我们发现神坚定的这约，我们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不是给一群人，而是借着一个人，通过取去一个人的性命，再割他把他杀了，就是自己的儿子。那我们稍后会讲讲这点。那他取去了耶稣的生命，把他赐给了教会，又把耶稣的身体提起来放在自己的右边，在他面前作为血的祭物。他正坐在那里为他为之受死的一切代求，神怎么能够拒绝他呢？他儿子的血在那里，那作为一个纪念物，表明罪和疾病的代价已经付清了。那就是这样，瞧，那是魔鬼企图吓唬你，那对你虚张声势，那人们被教导了如此反对这点，以至于美国人的思维被搞得一团糟。那就原谅我的这种表达，那也至于什么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你一个这么说，另一个那么说，这是魔鬼在他那边做的最好的事情了，使人们困惑。那回到圣经里，那即使一个天使来找某个人，他说了若不符合圣经的记载，那就不要相信他，让一切都直接来自圣经。没错，我们这国家什么都有，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审判官，但他必须得来自圣经。那约瑟史密斯遇见那位天使，为了而不怀疑这点，但当他脱离圣经时候就要离开了。叫当他脱离圣经的时候，神绝不会做任何事情违背他已经写好的东西的，他必须持守他的应许。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必须持守他的应许，因为他是神，他必须持守。那任何真正的天使都会证明这是真理。那在旧约中，人们有2-3种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信息是否正确，其中一个是借着先知，另一个是借着梦。 那他们如何确认呢？在神殿的柱子上有一个称作乌灵土明的东西，那人们相信那里是九块石头或者说是亚伦胸牌上的十块石头。那当那叫神总是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行事，因为他就是超自然的。那人们怎么能够称自己为基督徒却不相信超自然呢？你怎么能够不相信神迹呢？因为那你所做的地球就是神的道，神说出了它，它成了物质的。如果不是神是从哪里得到它的，那叫是神的道彰显了出来。你看见的一切都是神的道彰显出来的。那当他们来到会堂时，那个做梦的做了一个梦，那听起来挺不错的。那或者先知兽敢说话，那听起来不错。那他们就把他带到乌灵土明那里去，把这梦或者预言说出来。那如果这些光聚集在一起，那所有十种不同的石头聚集在一起，那像一道彩虹一样的闪烁，那超自然表明神接受了它，那么这梦或预言那就是对的。那如果没有，无论这梦或预言听起来多么的真实，那神都已经拒绝了那个东西。那当亚伦的祭司之分结束时，那乌灵和土明也被废除了。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乌灵土明，那就是神的圣经。有个做梦的做了个梦，或一个先知说了预言与神的道不一致，那就把它忘了算了，神不在其中。但如果神把它带回来，借着神的道证明了它，那么这就是神说出的道，神在确认他说的是真理。那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知道这里有浸信会的朋友，那不久前有个很好的浸信会的弟兄，那非常优秀的弟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贝利弟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那你如何得到那圣灵的洗呢？我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说，你不认为那只是给门徒的吗？我说不，先生，不是的，保罗还传讲了，那并且是建立了他们。那门徒接着门徒哥林流的一家，那也是在继续。他说，那么你是怎么得到的呢？你相信你是像五旬节派说的那样得到的吗？我说你是借着神的应许得到的。他说，那我们信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圣灵啊。我说，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不同意你的看法。当他遇到一群进修的信徒时，他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那信了以后，那这就把那个打败了。我说，瞧，最早的进信会在那一刻就被切掉了，那不在同样的地方被切掉。那瞧，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些人甚至那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救恩，他们在那里喊叫，跟亚伯罗一起举行大型的聚会。那亚伯罗是进信会的传道人，是归信的律师，他借着道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欢喜快乐，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在他们当中大的喜乐。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接着这个传道人对我说，伯兰弟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除了信神，人还能做什么呢？我说，人只能做这些了。我说，那么我信神并接受了他，你不认为这就算为我的义吗？我说，那是真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没错，但神赐给他割礼的印记作为他信心的确认。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那神还没有给你行割礼，给你信心行割礼，那你的信心就是软弱无力的。但当你真的放弃了全部的自我，神就用圣灵充满你，作为你真正相信他的确认。我说，信全部的福音，神并用圣灵充满你，这是真的，肯定的。然后你就能够理解了，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每次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一个聪明人想受人的欢迎，那他会说啊，不是的，那耶稣基督是伟大的医治者，你们普天下去，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那不信的人会摇头，但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会说阿们阿们。每次都用这个来表示同意，圣灵和道必须一致。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孩子们相信这些事，因为他们是神的道，神在人的里面彰显他自己的道。阿们。那真希望你们能够接受，这不是脱脂牛奶，这能帮助你。那放下了维他命，放属灵的维他命在你里面。那注意，我们发现在那里亚伯拉罕说，我已经老了100岁了，那撒拉也90岁了，那我该做什么呢？神说，我是伊洛沙代，我是那胸脯，我是乳养的神。 你只要来靠在我身上恢复体力。那我该怎么做呢？接着接受他的话。那后来我们发现罗德所在的索多玛就要被毁灭了。那亚伯拉罕，那你知道，那就有点奇怪。但有时候那些竭力活出正确生命的人反而面临着最艰难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无法理解有些基督徒想要每一样那东西都豪华那光鲜。那我对那种好莱坞式的传福音的方式厌倦透了。我喜欢那种老式的神差遣的复兴，能真正的洁净。那些家伙的到处的溜达着，那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喜欢真正老式的神差来的圣灵的森林深处杀灭罪的信仰。我真正的洁净一个人，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这听起来很粗糙，但他能够救你。他不是把你涂白了，而是把你洗白了。所以给任何东西涂白还有真正的洁净有很大的区别，涂白只是表面的掩盖。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彻底的洁净。那从讲台到打扫卫生的，那遍及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看过了太多的电视，太多的节目，太多浮华的东西。那如果要接近神，就要远离那些。那知道的正是撒旦的本性吗？那我偏离了我的主题了，那我的题目，但是在伊甸园里，那你瞧，当时两个孩子在那里，该隐和亚伯，他们都竭力要讨神的喜悦。那两个孩子都搭建了祭坛，那两个人都献了祭物，那两个人都敬拜。那如果去教会，属于教会，那虔诚，那献上祭物，还有祷告，那这是神要求的一切的话，那么神谴责该隐就是不义的。没错，但是你瞧，该隐的祭坛装饰得很漂亮。那上面有田间的百合花，各样的东西摆满了祭坛。祭坛不需要百合花，神要的是魂在祭坛上。瞧，那亚伯的祭坛没有什么美丽的东西。那瞧，该隐来自他的，那他的启示来自他的父亲撒旦。你知道他受撒旦的启示，这是第一个杀人犯，第一个说谎的，他杀了他的兄弟，是加略人犹大的预表。那犹大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那该隐在献祭的十字架上杀了亚伯。完全的一致。有些人在哥大只看见了三个十字架，其实有四个。那其中一个是那神的儿子从天降下又回到了天上，带着悔改的罪人一同走了。那还有加略人犹大沉沦之子从地狱而来，带着不悔改的罪人回到了地狱去。而且犹大是吊死在树上的，耶稣也是挂在树上的，而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没错，那所有华丽的美丽的东西，那都是来自魔鬼的。完全正确。那撒旦想要给比米迦勒更华丽的国度，这就是他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的原因。那你必须得远离这些东西。美国现在就被缠绕在这些东西里边了。瞧，不要仰望那些的东西。那亚伯，那拿着一根小绳子，也许是一根葡萄藤，我想那时候还没有麻绳，那把它缠在一只小羊的脖子上，那把它放在祭坛上，把小羊的头往后攀，拿起块石头，我想那时候也没有毛，就这样砍下去，鲜血飞溅，那小羊在喊叫哭泣，那血溅的到处都是。那神说这就是了，就是这个。那代表了什么？神的羔羊悬挂在那里，血淋淋的头发披在肩上，临死的时候用另一种的语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那个的意义，在公义中启示的灵。那圣经说在末世他们必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厌恶过于爱神，不解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你说的是共产主义，而其实那是所谓的基督教。那注意，那下一节有敬虔的外貌，就否认其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就是这样，从前亚那个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那小蛋他们的愚昧必先露出来，受到了的仇敌要叫洪水冲来，圣灵必升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那呼召神的百姓归义，成为圣洁，回到圣经。阿们。那有一天亚伯拉罕站在他的帐篷那里，撒拉在帐篷里跟他一起，那所有的选民那都在里面，那罗德在索罗马城坐在城门口。那有一天亚伯拉罕举目观望， 那见有三个人来了，亚伯拉罕里边有什么东西知道，那他们跟普通人有些不同，那有某种，那你知道一个共济会的会员与另一位交谈时，能知道对方也是共济会的会员，那不同的会所也会通过不同的标识来彼此辨认，那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在你同一个人交谈时，你能感受到那种温柔甜美的灵，那你就知道他是你的弟兄，他身上有某样的东西。亚伯拉罕也许说，那晚上好先生们，那过来跟我待一会儿，我去拿点水来，那给你们洗洗脚，那看看那种的谦卑，给你们洗洗脚，我再拿点饼来给你们，你们就可以欢呼喜乐的上路了，因为这对你们是好的。他说去照你说的去做吧。那走上前去，请他们坐在树荫下，那棵大的橡树下。那在那个地区很难找到那橡树的树荫。那他们的衣服满是灰尘。那他们是旅行者，脸上有汗水流下来。那亚伯拉罕就去打水。在他这么做的时候，那萨拉正在帐篷里。那如今女性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他们当时会留在后面。但如今女人有权走到丈夫的面前说，你闭嘴，我来告诉你怎么做。那想因为当时是不同的。那那时候他没有见过好莱坞。那于是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溜进了帐篷，他说赶紧准备好萨拉揉点面，那把它准备好，那快快在炉子上面做些饼。那他又跑到牛群中摸索着找出了一头小肥牛，那把它收拾好了，他说那赶紧把这些羊排，奥利斯说把小牛排煎好，那把它准备好，然后他出来把饼还有其他的东西拿出来，那摆在他们面前。那我猜着走了过去，那拿起那个去蚊子的拍子，那开始赶苍蝇。那多少人知道苍蝇拍是什么？我相信某处肯定有个肯塔基人。那我们知道最近才有的沙门，那个赶苍蝇的，你知道当苍蝇在桌子周围的时候用的。星期天那当他们来的时候，那有人回家吃晚饭，我和我的小弟弟站在桌子两端的椅子上，拿着的苍蝇拍，那这样来来回回，我们的报纸用完了，我们只能够从那山河的树上取下一根树枝，你知道那个老枫树把苍蝇赶走。那他妈妈在搅黄油的时候，那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亚伯拉罕拿着苍蝇拍站在那儿说，弟兄们，我猜你们的旅途很辛苦啊，是的，我们一直在旅行。那我看到了，那看起来可能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你是陌生人，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你们，是的，我想是的。那他们是什么？是神自己和两个天使，那神自己和两个用人形象的天使。那我常说，那有人说，难道你想告诉我你相信那一点吗？别人是的，我相信，我肯定相信神。那我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地上的16种元素，那宇宙光、石油、钾和钙。那神只是伸出手来，那给自己抓了一把，然后那直接走了进去，说加布列过来，走进去米迦勒。那我们要下去查看索罗玛的情况。那很多人的祷告上达了这里，我想看看正在发生什么。那他就去了那儿，他绝对是神。不要对此感到困惑，因为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以罗心，全能的神。是的，先生，亚伯拉罕应该知道了，他在与神面对面交谈。那所以他坐在那儿，那这个伙计背对着帐篷。那记住，他以前从未出现过，从未被人看见过，完全是个陌生人。那吃饱之后，亚伯拉罕那就计划问他说：“你要上哪儿去？那你要去干什么？”那里边赶着苍蝇，一边等候了一会儿。然后首先你知道，那他们中了一个说。那背对着帐篷，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已经结了婚，又怎么知道他妻子名叫萨拉呢？那注意，他在跟蒙拣选的教会说话，那个形式化的教会还在索多玛，那蒙拣选的教会在索多玛外面，那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也在索多玛的外面。时候到了，我们看到毁灭无处不在。那记住，这位天使并没有吓到索罗玛，索罗玛是不会相信那个信息的，但他在对这些相信超自然的人说话。亚伯拉罕和他的那群，那从火中出来了，不会走向毁灭，我们不会进入大审判，我们如果进入了，神就是不公义的，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我们必不受审判，他为我们担当了审判，我们脱离了审判，他必不被定罪或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正确的，约翰福音5章24节，想想看，那就这样一只手加两打鸡蛋。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不是表面信，而是真信的， 就永生是现在时，必不至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神自己的道，那必须的是这样的。那注意，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天使们，那站在那里，神和两个天使，那他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在帐篷里。那注意经文，那这样那你就能够确认了。那经文不是写给那些智慧人去理解的，那经文是写给那里必须得在字里行间来读才能够明白经文。那记住，耶稣感谢了父，因为他是这么写的，他把这些像智慧和精明的人就隐藏了，像愿意学习的婴孩显明出来。瞧，那就像我妻子，我们如此相爱，我妻子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我在海外，我收到妻子的来信，她说亲爱的贝利，今晚我跟孩子坐在这里，我很想念你等等等等。那他继续说着这是他说的，但因为我如此的爱他，所以我了解他的性格，我能从字里行间体会他的意思。那当你如此爱神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的话来了，而这爱的灵圣灵会给你解释的。那记住这一点。瞧，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说那他就在帐篷里，那圣经指明了这点，那那人是背对着帐篷的，撒拉就在了身后的帐篷里。那他问了所有的问题，那亚伯拉罕说他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照着生命的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28天，那我要造访你，我要给你带来我所应许过的那个孩子，就是你一直在等候的。我告诉过你，我是伊洛沙代，你始终持守着这份应许，现在我要向你证实这应许了。神总是那么做的。他说你必有这个孩子，照着应许的那样。那撒拉在帐篷里面，不在外头。那圣经说他在心里边说，我这么一个百岁的妇人和我主亚伯拉罕，那还有这样的喜事？那他爱亚伯拉罕，那你们女人们也当这样爱自己的丈夫，因为圣经这么说的，没错。那甚至称他为他的主，那里是小写的主 LORD。 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如果你那么做，瞧，如果你那样爱你的丈夫，你那么尊重爱你的妻子，那么离婚法庭就会关闭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现在我们发现，那他在心里边暗笑，那的天使背对着帐篷说，撒拉为什么笑？你看到那个迹象了吗？我能想象亚伯拉罕说，是的，一个陌生人叫出了他的名字，知道我结婚了，还知道他在背后笑。我想象这带来了改变。那记住，那是在索罗马被烧毁之前的几个小时。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被弃绝了2年半之前，那另一个人撒玛利亚人。那我们那讲了很多，那的迹象是给教会的最后的迹象。那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记住，有两个传道的，现在的格佩里还有另外一个，那我们可以说是那任何伟大的布道家罗罗布斯或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下到索多玛去讲道，那他们是伟大的传道人，因为他们在那里确实行了一个迹象，一个神迹，但不是这个迹象，明白吗？他们下到索罗马传讲了一个警告的信息，说他们最好离开那里，因为神要毁灭他了。那今天谁能比葛佩里那群人做得更好呢？我尊敬葛佩里，一个属神的人，他拥有他的事工。那我们看到先说，可是他并不相信神的医治。那瞧，神打理他的事也不是我们，神知道如果葛佩里愿意接受神的医治，那教会很快就会把他赶出门去。神在那里持守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因为你们已经听说了这个。那贝利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与其谈论都不如为了祷告，求神继续使用他。我喜欢他，看看那在澳大利亚那不敬钱的地方，我们试图把他赶出去，对着发嘘声说回美国去，我们不再需要你了，我们像奥罗罗布塞有其他人，人们在街上张贴标语，但这阻止他们。他被造不是容易跑掉的那种人，他从神那边领受了使命， 在泰山的他的眼睛四周都是黑的，就像几乎中风了，生了病等等，但他一直坚持，直到实现了他到那儿去的目的。你必须得佩服那样的人，的确是的，肯定的。有两个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下苏罗马去传福音了，那只有几个人出来了，罗德跟他的妻子并他的两个孩子。那诸位神给出的最后的迹象，那在毁灭之后，那我们得要快点了，那我们只有15分钟了，那我想把这部分那直接放进你的里面。那你瞧，这是给索多玛最后的迹象。那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注意，那紧接着亚伯拉罕那有什么事临到了他跟撒拉。那我知道你们不会同意的，那或者说你们中的一些人不会同意，但我想在你们不同意之前来阻止这个。那我想让你们意识到，圣经说他们俩都年纪老迈了。那亚伯拉罕，那我们来画一幅画，如果圣经说他们年纪老迈了，不仅是年长，而且是老迈了，那亚伯拉罕老了，他已经100岁了，胡子像这样垂着，那头也秃了，腮边的胡子垂了下来，手里拿着根小拐杖。那但是萨拉那个小祖母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那头发花白，弯着腰，那围着一条这样的小披肩，一个小老太太，让他们要生孩子了。那这看起来多么的可笑，但叫神喜爱做这样的事，只是为了混乱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那就是那么做事的。那神做了一件事，那么在字里行间跟你们再讲一遍，那你在你们知道，来想一想，那你知道神干了什么，他怎么样的带亚伯拉罕和萨拉，也照样要带亚伯拉罕的种子。他当时就显明了他要为我们做什么。那注意他做了什么，那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说，神显明了一个神迹，因为亚伯拉罕从萨拉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跟他住在一起了，他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可能从他还是大约18岁年轻漂亮的女人的时候就开始了，也许他娶了他，那他比他大10岁，也许他在他16岁或18岁的时候娶了他，那作为丈夫跟他一起生活，如今他已经过了更年期40年了，老了。那我们知道，首先神要行一个神迹，使萨拉能受孕，因为神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亚伯拉罕的身体几乎也是死了，但亚伯拉罕并不考虑这点，他根本不在意这一点。那为什么要考虑你的心脏问题呢？为什么要考虑其他的疾病呢？如果神应许了，神就会持守应许，根本不用去考虑那些东西。那比如说今天我的胳膊跟昨天样貌好转，根本不要去考虑那些，神已经做了应许的，被医治你，只要随时准备好，那你看胳膊会伸展开的。学的先生，我已经见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想再讲5分钟，那我想在这边停一下。那我刚遇见了几个妇人来到聚会中，他们来到讲台上，主告诉了其中一个，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的瘤子，那说出来的是谁，并有关他的一切。那说除此说你已经好了，他走下讲台说了相信。那有一个人他的胃病很重，那主告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医治了你，欢喜快乐的去吧。那这个得了胃病的女人出去，他想，那我得弄点吃的，因为我快饿死了。那他有胃溃疡，那他试着吃东西，他会呕吐出来。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直到他的家人说，那个基督的事业带来了羞辱。不，他没有。人说，你一直说神医治了你，然而你却没有。他说，我在为神对我说的和确认的话作证。没错。那你的见证是什么？在你给出见证时你会怎么做？那你作证的时候在做什么？你说的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你在法庭上，那你会怎么说话？说，那我看到了某件事。那你照着同样的方式说出来。那当我说我得医治了，那我的意思是在我完全证明神所说的，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那你没有撒谎。那然后那就坚持下来。一天早上他说，那都有6周后，那左邻右舍的都在取笑他，那教堂里的所有的人都说，哦，亲爱的，最后忘记了吧，因为你再带来羞辱，那是魔鬼在说话，肯定是的。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坚持；如果你不信，那什么也别说。那如果你相信，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从你身上夺走，因为你相信，它已经深入你的心，已经成了一棵树，成了你的生命。 然后他说有天早上他丈夫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了，他站在那洗碗，他哭着，他说那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都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席卷了他，他变得很饿，于是他从一个孩子的盘子里边吃了一小口的燕麦，他想过几分钟我就要吐出来，但是我实在太饿了没办法，那这并没有让他不舒服，他仍然很饿，首先他知道他把整碗的燕麦都吃了，那并没有让他感觉不好，过了几分钟的枪，那太好了，我煎个鸡蛋吃，所以他就煎鸡蛋吃了，煎了俩，他拿起了涂了黄油的烤面包还有一杯咖啡，享受一次美食的大餐，那他只是坐起来真正的吃，等他吃完了感觉很好，那不到半个小时他说那等一下我相信有什么事发生了，那等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感觉很好，他说我相信我要跑去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诉我的邻居，他下去听到了一片的哭嚎声，那哭声很熟悉，我说那天早上九点左右他的邻居尖叫着，他赶忙跑了过去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呢，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我刚吃了一些燕麦，吃了一些面包，我吃了一些的鸡蛋，我吃了很快乐，我的胃口一点也不疼了。邻居说，亲爱的，你还不知道另一半，我今天早上一起床把所有的床单其他东西抖开了，我脖子的肿块不见了，我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那什么，那乔治是主的使者宣告了，他经过了那片的社区证实了他的应许。有时候神不会立刻给你答案，带你祷告，我相信过了21天天使在到达那里之前被耽搁了，马来波斯的首领或者什么外面的力量，那或者亚兰人阻挡了他，只要他能够突破障碍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那所以在你相信任何事时症状与之无关，那于是萨拉跟亚伯拉罕，那么发现神必须使他的子宫能受孕，那他必须对亚伯拉罕做些什么，将生命带给他如同已死的身体能够生出孩子，那如果神那样对萨拉做了，那他必须做了另一件事，那时没有吸烟的母亲，那不需要用奶瓶来喂养婴儿，那当时没有奶瓶，那所以他们用自然的方式养育婴儿，那借乳房来喂养，那神那么做了，那他必须得在萨拉的乳房上制造乳腺，否则婴儿无法吸到奶，那么如果他那么做，他是个百岁的妇人，这是哦，太老了，他无法分娩，那神必须给他加添新力，那神不会修补任何的东西，他造了一个新的女人，那你仔细留意看他有没有，亚伯拉罕说呢，第二天早上他举目望去说，萨拉亲爱的，你的眼睛又变黑了，你头发的白色都褪去了，哦，他说亚伯拉罕亲爱的，你的肩膀曾经下垂，他现在他强壮起来了，怎么回事，他把他们变回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就像他要对亚伯拉罕所有的孩子们做的那样，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在他来的时候，那当我们复活时，所有的衰老和一切罪的痕迹都将被除去，我们将不再衰老，所有的旧事都会彻底的过去，我们将以全新的样式出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不就像我问一位医生啊，我说告诉我，我的身体如何从地上来的，我说你吃的食物转变成了血细胞，血细胞构建了身体，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我现在吃的跟我16岁时吃的一样，以前我每次吃饭都变得更强壮更高大，我现在吃的食物也一样的，面包土豆那肉啊等等，那我吃的越多身体却越来越老越来越弱了，如果我把水从容器里边倒入杯子里，那杯子开始慢慢的倒满，但当水倒到了一半时，倒的越多水位却下降的越快，用科学解释给我听听，你做不到，没有答案，那神的圣经有答案，这是一个约定，神让你正好停在22岁，那是你最好的状态，然后他说就是这样，死亡见了吧，但你不能带走了，除非我允许你那么做，没错，那当我们复活时，我们在最好的状态，瞧的是神化的像，我们借着食物不停的生长生长生长，按照科学我们会不停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强壮越来越强壮，没有尽头，但你瞧才有尽头，因为神对男人女人设了限，那否则神不会是神，那如果他不是希尔森百货商店，也不是什么和谐之家，神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创造了大山小山大树小树，他造了沙漠，他造了高山，他造了海洋，他是个多样化的神，如果你曾是红头发的，你复活的时候也是红头发的，如果你曾是黑头发的，你复活的时候也是黑头发的，你把红色花的种子种在地里，它就会长出红花来，那全部的基督信仰都不是以转世为基础的，而是以复活为基础的，那倒下去的同一个人又再上来，哈利路亚，阿们。 那你把这封信丢在地上，拿起另一封信来代替了，这叫做替换。那复活是把同一个带上来，到同一位下去了，耶稣才又上来了。哈利路亚。那天我在树里剩下了两三根头发，我妻子对我说，别林都快成秃头了，亲爱的。我说，但我一根头发也没有失去。他说，那得告诉我那些头发到哪儿去了。我说，你先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他们曾在某个地方是某种的实质，当时他们就存在在那，无论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去找到他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了，为什么在基督里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阿们。肯定的，我会复活。那矮小的威廉·布朗从前又敦实又强壮，站在个拳击台上赢过15次职业拳击赛，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在那条死亡把我打倒了，神让我倒下了，但总有一天我会作为同一个人回来的。我是由什么构成的？石油、碳酸、钾、钙。在地上有任何东西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在上面了。当圣灵行在神的面前，要在地上孕育，那孕育的意思是像母鸽子或鸡妈妈那样的孵蛋。那世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火山爆发的时候，但神让这颗古老的星球绕着太阳转，制造碳酸钾和钙的时候，它就像一个伟大的建筑商一样，在搭建建造房屋的木材。那时候我们就在这里了，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在地上了。哈利路亚。我知道你会说，那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叫我圣骨伦，你最好现在就开始吧。没错，那会从泥里边造出个圣骨伦的。阿们。那当我知道神就将我放在他的思想中，在他造地球时就造了我的身体，如果没有，这身体从哪儿来的？阿们。神的先生，他会差圣灵来在地上孕育，他开始抚育。那首先是一点碳酸钾，一点钙来到了一起，接着一小朵复活节的白花抬起了头。神说很美丽，继续的抚育吧。鸟从地里边飞出来了，树和动物也从地里边出来了，等等。接着出来了一个人，有神的形象。是的，那接着人犯了罪，带来了我们现在有了性的关系，但神仍然在使用他的材料，在末日要叫他复活。神是不可战胜的，他的目的是完全的，就像那种重生了一样的确定。那如果圣灵让我没有选择权而成为了今天的我，那么岂不更能通过同样的圣灵再一次孕育我，使我起来，而这一次是我主动选择的。他说，我是主，我赦免了一切的罪孽，我是这位想来住在你里面的主。我们说，是的，是你，我的呼召你，我的创世以先就召了你。那现在，那我想在末日进入你里面，叫你复活，赐给你永生。是的，神的，来吧。圣灵就进来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阿们。以弗所书4:30，你还惧怕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孩子们去了其他的地方，神使萨拉变成了年轻的妇人，使亚伯拉罕变成了年轻的男子。此后他们起行下了腓力士人寄居了基拉尔，在地图上量一量，那看看有多远，大约300英里。对这对爷爷奶奶来说，那下山的路可真长。那后来他们到了那里，年轻的王亚比米勒在寻找一位心上人，那那里有很多俊美的女子，那腓力士人的女子也很美貌。但当他看到萨拉这位小祖母走过来时，他说，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亚比米勒爱上了他。那这是字里行间说的，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坠入了爱河。亚伯拉罕说，这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一个老奶奶，看起来很漂亮。神改变了他，又把他变回成了原本的样子，因为他要生下这个孩子。神已经做出了应许，亚伯拉罕也是，我会证明了亚伯拉罕曾如同已死，结果他在萨拉死前又活了45年。那萨拉死后又娶了别人为妻，生了7个儿子还有女儿。阿们。圣经并没有否认自己的一直都是一致的，是我们自己头脑里边的混乱带来了模糊。神知道他在干什么，与他相爱。我知道我显得可能很傻，但我感觉太好了。那每当我想到这个，我就禁不住高兴起来。神再次把萨拉和亚伯拉罕转变成了年轻的男女，特别同样对待亚伯拉罕所有的种子，将他们再一次变得年轻。当我们从地上的尘土中出来时，不再会是白发苍苍身体破碎的，而是身体极为健壮的年轻人，永远都会是那样，永无止境，永不被玷污。罪将被除去，那些伊甸园里不会有蛇了，蛇将被永远的除掉。那注意， 一切都会更新，这是神伟大的目的，他不可能被打败，因为这是神。有人说，但是如果如此伟大，为什么允许罪发生呢？那听见，仔细听，谁是最伟大的，罪人还是救主？那是救主，只要他能做最终拯救，那疾病和医治者谁更伟大？谁是首先的？那当然是医治者了。那他为什么允许这些事呢？神，那神的属性是救主，如果没有罪，他的彰显就永远不会是救主的彰显。如果从来没有，那他是一个医治者，那是神的本性。如果他不允许生病，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医治者，因为他允许疾病和罪降临，他才能够成为救主和医治者。但是他自己的目的是照着他所应许的去行，必须是的，给亚伯拉罕的孩子们遭到应许的人，那他们变回来了。那你知道，再过几个月，那萨拉就要做妈妈了，那他生下了小以撒。哦，亚伯拉罕在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那接着让以撒断奶之后，他献了很多的祭物等等。那快讲到我的重点，那注意，在他大约12岁，那或是14岁的时候，那一定是个可爱的犹太小男孩。我可以想象，有点长的头发垂下来，那卷曲在他的脸蛋上，那棕色的眼睛，他一定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对父母，那极其的顺服，那年轻漂亮的妈妈抱起来爱他，那对着说话，那他爸爸把他扛在肩上，跟他一起玩。哦，这么个小男孩真是太好了。那主对亚伯拉罕说，我让你领他到我指给你的那座山上去，把它作为燔祭来献给我。那在神在做什么？今天他向这个地区，向你们这些人表明他是神，他持守他的应许。那神告诉了亚伯拉罕说，我要用你这个应许的孩子，那我要通过他来祝福万国。那如果要杀掉这个孩子，他怎么能够做到呢？那亚伯拉罕很属灵，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里面有同样的灵，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信心也在你里面。他说不明白神呢，那他心里这么说，那我不明白你要做什么，但我仿佛是从死里边得着的这个孩子，你必能使他复活。阿们。那就是这样的明白所发生的事了。那第二天早上，亚伯拉罕说，我们不告诉孩子妈妈我们要去哪儿，我们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因为你知道妈妈会为孩子心碎的，他会为此大发脾气。那于是亚伯拉罕说，那我们什么也不说。那于是呢，找来了驴，那拿起斧子劈了些柴，那有多少人砍工木呢？那早上我会拿着一把旧的双齿斧，那用它砍柴烧火做早餐，那上面有那种绿色的手柄啊等等。那你知道，那在那燃烧的时候，那个木头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装了一口袋的木头，驮在那个小驴子身上，带了两个仆人，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然后在被呼召进入这个施工之前，我负责电力线的巡逻，我每天得穿越丛林走30英里。那今天的人是用车代步，而那些日子人则是习惯步行。那他走了三天的路程，那假设每天走30英里，那或者假设每天走25英里。那里说他很年轻的，当然了，他很年轻能够行走。那么假设他们每天走25英里，那这使得他远离文明有75英里以外，进入了山区。那他举目远远的望见耶和华在异象里边晓谕他，指给他看的那座山，那他就去了。那我不知道他走了多久才到达那座山。那这是我们在第22章了。那注意，他对小伙子们的仆人说，那你们还有驴待在一起，我跟童子到那边去敬拜，我们必回来。童子和我到那边去敬拜，那我要照神告诉的样式在山上杀了他，但我们会回来的。他怎么能够做到呢？那不关他的事儿，他的任务只是服从神。医生说我快要死了，但神说你可以活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不知道，这不关我们的事，只要持守住他的话，童子和我会回来的。他拿起木柴，他扛在以撒的肩上， 那完美的父与子的预表，基督与神，把它放在以撒的肩上，他直接背着木头上山了，如同基督几百年后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那祭坛在山上。到了那儿，他把所有的石头，也许那是那12块石头或是别的什么石头，都搬了来，筑了一座坛，他把木头放在上面。小以撒开始有点怀疑了，他说，父亲，那这是以撒被记载在圣经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我父，父啊，这里是祭坛，这里是火，这里是柴，那做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你能想象他内心的感受吗？他唯一的儿子，那应许的儿子，那喉咙里跟他发出轻微的咕噜声，那转身看着他的脸，在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对着年轻少年的脸时，他说，我儿啊，神必为翻祭预备之羊羔。只剩几分钟的时间了，阿们。哦，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儿女们，神必为自己预备一只翻祭的羊羔。我能够看见小以撒有预表基督的顺服至死。亚伯拉罕伸手从腰间取下绳子走过去，那拉着小以撒的手，把他们反绑在身后。那以撒当时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但他很顺服，他没有又踢又叫大发雷霆说，等一下，我只是个孩子，我太年轻了，我不能这么虔诚，那这我还得来点摇滚乐，我不需要来做这个。哦，真的吗？他的小手反绑在身后，绑住他的脚，绑住他的胳膊，把他放在祭坛上。你害怕吗，亚伯拉罕？一点也不。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相信他足能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亚伯拉罕把手伸到下面，拔出刀来，摸了几下，看着是否锋利，那完全像剃刀一样的锋利。他抬头望天，天空碧蓝，傍晚的太阳正在落山，大约下午三点左右，那正是基督受死的时刻。他轻抚着孩子的脸，把头发从他脸上拨开，弯腰亲吻了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然后把他放到祭坛上，手里握着刀，把他的头发往后搬，就像这样举起了刀，正在要刺下去的时候，忽然有声音说，亚伯拉罕，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哦，亚伯拉罕的儿女们呢，我不管看起来多么的黑暗，不管你经过了多少祷告队列，无论是什么，也不管你有过多少的起起伏伏，照着神的话接受神，勇往直前，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你能相信吗？你相信这是真的吗？耶稣基督神提供的祭物，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永恒的挽回祭，他不能再死，他已经为全人类尝了死味，这是神的羔羊，是耶和华所预备的祭物。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取去了他的生命，将他从死里复活，又把他曾在基督里的灵拆回来。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也把他的恩赐称为心灵感应或算命的，让基督的灵，就是曾在基督里的灵，也在你们里面。神已经预备了祭物，让我们祷告。